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一起的来敬拜你，并且要听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明白。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希望耶稣摸他们。那圣经说是小孩子，小孩子在犹太人是指12岁以下的人，称之为犹太人，称之为小孩，是儿童。事实上照着那个犹太父母的传统，他们把这个孩子带到拉比的面前，就是他们认为当孩子得到当时候的有名的教师的祝福的时候，对这个小孩子是比较好的。然后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呢，这个行动常常是在孩子生日当天，这是一种生日的祝福。所以当孩子们要过生日的时候，这些父母就会希望找到一位拉比能够为他来祝福。一方面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常常在上帝的救恩里面，一方面也是希望透过这样孩子啊，父母能够学习将孩子交在上帝的手中，也给他们带来平安。那我们看见当有人希望耶稣能够摸他们的小孩的时候，这个举动带来一种紧张的关系，因为门徒就跳出来责备这些人。那门徒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是因为耶稣在当时候是一个相当有名望的人，有许多的人想要来亲近耶稣，他们想要来听耶稣的教训。但是我们知道在近东地区，古代的巴勒斯坦的那个地方，他们的孩子不像今天在西方的小孩子，他们有那么多的特权和地位，所以人们会自然会认为耶稣跟这些小孩子是没有什么相关的，因为小孩子常常他所带来的是混乱，带来的是思绪，带来的是吵闹。所以我们知道大人有时候有一种倾向，会认为说他们只是个孩子，他们懂什么。我们台湾人，台湾人说孩子人有耳没嘴，我们的倾向，我们的文化是否定小孩子的。然后我们看到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可是基本上我们的文化是有一点点否定小孩子的。所以我们会觉得他们真的懂吗？他们真的能够理解吗？如果我们向他讲福音，他会真的明白吗？他们会有真正的觉知吗？还是他们只是个小孩子？我们不如把我们的心力集中在成年人的身上，这样的事工会更有果效。那以前啊，我记得我去开总会的时候，就在那边讨论说几岁的洗礼才算是有效。在总会的时候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比较倾向说，小孩子的洗礼是不是真的有效，就是小孩子他可不可以真的自己决志说我已经信耶稣了，我要来洗礼。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问题。正是因为有这种想法，为了让耶稣不被这些小孩子干扰，所以门徒自己设立了一个限制，他们就说小孩子是不可以来的，因为他们认为小孩子跟耶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当这些人带着小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便责备他们。那我们看见的是，当门徒出于他们自认为好意去禁止责备这些人带着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要说的是，这是门徒给我们最好的错误示范。他是最好的错误示范，因为如果没有圣经的这些门徒给我们这些好的错误示范，我们今天不知道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我们可以出于他们看，从他们的这些错误的示范当中，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不再重蹈覆辙。事实上耶稣的门徒经常在圣经当中为我们扮演很多这样的示范。耶稣对于需要的人，他常常给我们看见，他总是把他们的需要摆在第一位。门徒的一番好意在耶稣的眼中是一种不能够体谅耶稣心意的错误。圣经的作者，马可福音的作者，他就说耶稣看见就怎样，就恼怒。那弟兄姐妹，恼怒这个字眼在圣经原本的意思，它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它不是指不开心，或者是挑眉，只以这样子而已。它不是一般的生气，而是耶稣自他的内心发出一种愤怒。马可福音的作者特别让我们看见耶稣是很有情绪的。耶稣对于很多事情 他是有他自己的情绪，他会生气，他会表达出来。当门徒自以为是的好意，用他们自认为好心的举动来阻止这些人的时候，耶稣感到非常的愤怒失望了。他觉得他的门徒是搞不清楚状况，他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重要，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是在帮助耶稣，实际上是妨碍了耶稣的工作。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子的人。他是在台语圣经把这段话叫做用温水囝到我家来，用温水囝就滚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耶稣用的是允许、容许、容许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个容许他带着一种急迫性，带着一种强烈的态度。耶稣在强调的是，当你这种负面的行为去拦阻他们的时候，这是不对的。让小孩子来到我们当中，是带着一种强烈的急迫的态度。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会让我们感受到的是，让这些孩子们就近耶稣，不但是不可拦阻，而且是非如此不可，是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让这些孩子来到我的身旁。这就是耶稣的态度，这就是他对小孩子的态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是一个启示，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耶稣提醒我们，若我们真的想要进到上帝国，我们必须回转像一个小孩子的样子。若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与上帝国无份。当然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子，并不是说我们要变得跟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那事实上小孩子也不是真正的天真无邪，因为如果你养过小孩你就知道，你不用教他说谎，他就自己学会说谎了。我想没有一个爸妈在教小孩子说谎啊，可是他们就长大之后，他们就学会推诿卸责，这都不用人家教，他就自己会了。你一直跟他说不可以不可以，他就是会这样啊。所以小孩子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天真无邪，天真不是进入上帝国的条件，甚至我们要说小孩子不是没有罪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是带着罪来出生的，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的小孩子他们不是没有罪，他们是没有犯罪的能力。他可能刚出生出来的时候，他不会做坏事，他不会说谎，他不会做什么，不代表他们的生命没有罪，他们只是缺乏犯罪的能力。他们跟我们都一样，需要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一个小孩子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救恩不亚于任何一个成年人。这是我们的信仰。对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来说，什么叫做成为小孩子的样式呢？就是我们必须谦卑的承认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必须谦卑的承认我们只能够单纯的接受相信，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真的是不够好，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有许许多多的破口。救恩是临到那些欢迎相信并且单单信靠耶稣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强调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有什么头衔，我们有什么名声，我们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而是强调我们的本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本质是什么？很多人会以我拥有很多东西来代替我的本质。很多人会，哇，我拥有 iPhone， 我是一个有品味的人。其实用 HTC 的人不代表他的品味比较差。很多人以我拥有很好的学问代表是我是一个聪明的人，其实你拥有了很多学问不代表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常常用我拥有什么来以为我是什么样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看重的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你的本质是什么。如果回到我们的圣经来讲，对一个基督徒的而言，他的本质应该是什么？就是我们是一个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我们是一个信靠耶稣基督有罪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在某种意义上，耶稣他告诉我们的是说，当你回到一个像小孩子那样的一个样子的时候，就是你承认你不能够做什么。因为小孩子他缺乏很多的能力，他只能够单单的仰望，单单的依靠，单单的相信。 所以耶稣他告诉我们，是如果我们想要进入上帝国的时候，我们是建立在如同一个孩子般单纯的信心和孩子般单纯的信任。如果你继续看这段圣经的十章十八节，你会看到什么？看到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来问耶稣，问他说，夫子啊，我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这个少年官，他守了律法，他有身份有地位，他对信仰很追求，他不像一般的年轻人，可能喜欢追求财富，喜欢追求地位，喜欢追求玩乐，他问的是我要怎样才能够承受永生。可是耶稣让我们看见，不是他必须拥有什么，而是他必须是什么。他必须愿意放下一切，必须去变卖他所有的，去关怀那些弱势的人，然后他还要来跟随主。当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看得见他到底想要追求的是什么。现在弟兄姐妹，当我们拥有越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拥有越多，可能我们的名声财富越多，这些东西的时候，常常有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开始变得依靠这些东西，而不是单单的信靠耶稣。耶稣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像一个孩子一样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才会更真正认真的愿意信靠神。另外一件事情，耶稣说让瞎子当我到我这里来，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信仰从来不是只关乎大人的事情，信仰从来不是跟小孩子不相干的。我们不是说我们来教会来做礼拜，然后我们就把小孩子丢去主日学，主日学帮他骗灵啊，主日学不是做骗小孩子的工作啊。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来到教会做礼拜的时候，我们把小孩子放着就不要管他们，当大人在听耶稣教训的时候，我们要说的是耶，我们的小孩子是有份于这样的恩典，他们也能够领受从上帝国里那里而来的祝福，甚至因为他们的单纯，他们内心的柔软，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的孩子比我们更容易领受圣经的教导。然后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把孩子抱在怀里。现在弟兄姐妹，耶稣为他们按手，也给他们祝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跟一开始所讲的有什么不同？这些父母带着孩子们来，他们原本的期望只是耶稣为小孩子按手，但是我们的主做得更多，他是把他们抱在怀里。耶稣不是用最简单的方式说啊，既然你有需要，我就处理你一下，我就很快的把你打发走。没有，耶稣把小孩子抱起来，然后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祝福。亲爱弟兄姐妹，耶稣让我们看见，他就是愿意用更多的时间、精神、力量花在这些孩子身上。耶稣就是愿意多陪伴、多走一里路，所以帮他将他们抱在他们的怀里。不要说的，这就是我们的主。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关于耶稣一个形象。如果没有这段经文的话，我想我们很少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图。我小时候住在基隆，我们教会有一栋四层楼的建筑物，它是幼稚园。那个幼稚园上面呢，有一个很高四层楼高的壁画，是用瓷砖贴起来的。那个瓷砖就是耶稣抱着一个小孩子，然后上面写着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没有这段圣经，我们对耶稣就少了这个形象。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代表着什么？就是我们相信上帝是爱每一个孩子的。透过耶稣的这段经文，让我们感觉到，当我们把孩子带到教会来，当我们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不是被拒绝的，他是被欢迎的。这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影响。当我们更深入的来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孩子不会自己跑来教会，孩子不会自己跑来耶稣的面前，一定是有人带他们来，一定是大人带他们来。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其实除了小孩子可以接近耶稣，附带的也让大人有机会可以接近耶稣，他也让他们有机会听见福音。所以我们要来想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么什么样的人他会带着小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而他们平常是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接近耶稣的呢？ 许多研究圣经的人认为，其实耶稣这句话不单单只是为着小孩子讲，这耶稣这句话是为着当时候的妇女讲的，因为当时候的妇女社会地位非常的低哈，他们不允许在重要的不被允许在重要的场合出现哦。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圣殿里面有内院外院哈，那外院外面有一个女人院哈，女人只能够到女人院哈，女人不得进入圣殿里面哈。所以妇女在很多的场合被限制，像耶稣这样一个很有名的公众人物，一个很重要的拉比，妇女是不被允许随便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就近耶稣去听耶稣讲道。可是耶稣刚刚说容许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常常是妈妈带着小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所以我们要说，不单单只是为了孩子，更重要的是为了妈妈。当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得到受益的是小孩子得到祝福，妈妈也有机会听见耶稣的教导，有份于上帝国的福音。透过带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可以让更多更多的妇女，更多的家长，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得到祝福。我要说的是，耶稣他的特质就是让我们看见，越是这个社会当中弱势，越是这个社会当中边缘，越是这个社会当中他被排斥的人，我们的主就是越看重他们，就是越为帮他们制造机会，我们的主就是越要去亲近他们。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教会在这里站立的时候，我们教会在这里设立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常常思想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做这些事情，我们有没有去看见那些需要的人，看见那些心灵忧伤困苦的人，看见那些在社会地位上弱势的人，我们有没有常常去为他们制造机会，去亲近他们。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透过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要一同思想几件事情。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我曾经用这段经文主持一个告别礼拜哈，啊，这个告别礼拜是用在我们教会的林圣蕊林长老的身上哈。当我在准备他的告别礼拜的时候，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圣蕊长老的一生就是这段经文的释义，他就是这段经文的见证哈。圣蕊长老他早年从日本学习幼教哈，他是台湾第一个将德国的福禄贝尔教学引进台湾的幼教老师。我们要说的是，他是这方面的始祖哈。然后他也写了一本福禄贝尔的物理啊的这个实践哈，理论与实践哈。他在台湾是福禄贝尔的始祖，也说算是大师级的人物哈。在台湾有许多人是他的学生哈。每次我去到不同的地方，我跟他介绍说，哎，我是和平教会的牧师哈。然后经常都会听到有人这样说，哎，你们教会有一位林圣蕊长老哈。我以前有曾经当林圣蕊长老教过，他是我的啊，我是他的学生，他是我的老师哈。啊，很多人跟我说他读过他的书哈。他也曾经在那个全台湾最大间的教的那个幼稚园啊，就是双联幼稚园担任过园长哈。会跟起台湾上大间的哈。然后他在那个地方，他很认真的啊，作育很培育许多教这个幼儿教育的这些学生哈。亲爱弟兄姐妹，可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很 shock 哈。我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已经八十几岁了哈。我看到他的是八十几岁的一个阿嬷，也能够阿祖啊哈，这样的程度的人，他居然在教三岁四岁的小朋友主日学。你会想说，欸，拜托耶，他年纪这么大了齁，干那也多啊孙，那个徒子徒孙不知道有多少了，这种事情这么简单的事情需要他亲自来操刀吗？以他的身份，以他的地位，他有需要到八十几岁还在教三四岁的小朋友吗？可是弟兄姐妹，你就是看到他的用心，他对小孩子的关心，对小孩子的投入，他对这样幼儿教育的这样的侍奉的一个忠心。现在弟兄姐妹看到你，真的让你觉得很感动，你知道吗？我们的教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长老，这样的一个阿嬷，这样的一个阿祖，他这么认真的在教小孩子这样的课程。我们要说的是，和平教会的主日学里面有福禄贝尔这样的一个课程，这应该是其他教会没有的哈。那圣蕊长老在这个教会里面教了这么多年，他发挥了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力哈。 我要讲的这个人也在我们当中哈。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我去我们教会当中的一个家庭里面去探访，然后就跟那个家长聊一聊，聊到一半的时候，就有聊到他们的小孩，他们的小孩从小在和平教会长大的社情哦。当我跟那个家长在话家常的时候，就谈到他的工作，然后这位社青就主动告诉我说，他说他的工作是室内的美术设计哈。他说我之所以会从事这个工作，是因为当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开始来和平教会上主日学，我就从林圣伟长老的弗鲁贝尔恩物当中启发了我对颜色、几何、图形、空间美学的兴趣。所以他在他小学的时候，他就对这方面非常的有兴趣，他就开始画，开始学，然后长大之后就往室内的美术设计这方面去发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位青年他第一个接触到的老师就是圣蕊长老，但是这个老师也影响了他一生了。不单单只是如此，他不单单影响了到了这个小孩子，他也影响到许多的家庭和家长。许多人他们原本不是和平教会的会友，甚至这些家长他们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可是为了听说和平教会有弗鲁贝尔可以上，所以他们特别来到和平教会，最后他们陪着小孩子一起上弗鲁贝尔，最后他们变成教弗鲁贝尔的老师。亲爱弟兄姐妹，这些人最后甚至成了我们教会的长职同工。我要说的是，一个长老他在教会幼儿教育当中的服事，让我们看见的是，他就是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句话不单单是让这个小孩子他们的生命得到帮助，更重要的，甚至有一些父母他们因着这个孩子可以认识这个信仰，甚至有一些父母他们因着这样的有机会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服事主的人。所以我说他的生命就是这一段经文的见证和示意。我们也看见，当我们认真的用心在我们的孩子的幼儿教育的工作上面的时候，会给带给他们生命和他们的家长很大的帮助。我要跟大家说的是，现代人的孩子生得非常少，很多家长他们都希望给孩子更好的，很多家长他们在选择教会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孩子喜欢的教会哈。啊，如果这个教会他们小孩子照顾的比较好，他们的主日学做的比较好，很多家长就怎样喜欢去那个地方啊。如果这个教会是牧师很会讲道，可是他们主日学哩哩啦啦吼，很危险啊，蟑螂老鼠嘎抓一大堆吼。你看看有没有家长愿意带小孩子去那个地方，去那个教会做礼拜？那个家长在那里做礼拜的时候，听牧师讲道的时候，也想说，哎，我今天去那里去教会，唔知有没有去插个钉啊，无，会去玻璃讲到无？他会很担心很害怕，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齁。很多因为工作搬迁一到一个新社区的一个家庭，父母他们其实很关心的是，当我去到一个新的教会的时候，我的子女能够不能够在信仰上得到比较好的照顾，当我在听牧师讲道的时候，我的子女他是不是会很安全，他是不是会被很亲切的对待，他是不是会遇到充满爱心的老师来照顾他们，这是每一个父母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我记得我们的教会刚去华神的时候，因为华神的那个主日学的教室在地下室，那又刚好在洗手间的附近，就有些家长就说，那个我们去华神那个空气不太好，那个味道不太好，所以他们就不让小孩子，他们觉得小孩子去那种地方待久了会生病，所以他们就直接把小孩子带在身旁。我们在华神的时候，有很多小孩子是跟大人一起做礼拜的，他们没有去参加主日行哦。还有一些状况是，有一些家长因为他们的小孩子下午要睡午觉，所以呢，我们的教会在下午做礼拜哦，那要把小孩子挖出来哈，带去教会哈，那又不能睡午觉哦，所以他们为了小孩子作息的正常，他们选择先到别的教会做礼拜哦。这些人不是因为我们教会要建堂，他们不想奉献所以不来哈。他们是真的为了配合小孩子的作息，所以不来哈。等到教会盖好了之后，他们又回来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给小孩子一个适当的环境，影响到的不单单只是孩子，是他们的家长也跟着一起不来哈。我记得2年前， 就是前年我们还在华神的时候，我们也邀请淡江教会的庄玉明牧师来我们的教会跟我们分享他们教会的事工的时候，他曾经语重心长的说，现在人的小孩子生得非常少，所以大家都很宝贝齁，每一个我们家里面的人齁，我们在家里面做爸爸妈妈的通常会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孩子齁，父母他们自己可以省，可是他们觉得给小孩子的不能省齁，但是在教会里面常常刚好相反哦，教会里面的大人常常用的是最好的，却把最差的、最不好的东西哦，随随便便就塞给小孩子。他说：“这样子的教会怎么能够吸引儿童呢？这样子的教会怎么可以说他是重视儿童教育工作的呢？”我们要说的是，和平教会在刚盖好的时候哈，我们教会虽然还欠蛮多钱的哈，可是为了要让小孩子在主日学里面有一个完善、新颖、好的环境，我们虽然没有什么钱了，可是我们教会还是想办法拨了200万，将儿童礼拜堂重新整修。我们希望的是给孩子一个更安全的环境，一个更好的硬体，让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快乐、安全的学习，能够成长，能够认识信仰。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教会能够快乐安全的学习成长认识信仰，不单单只是要在硬体上面加强。在2011年台湾的教会界里面曾经做一个台湾基督信仰的民意调查报告，不是台湾民间信仰的民意调查报告，在这个调查报告当中发现有 55.6% 的人他们是在1到19岁前信主。随着年龄逐渐的增加呢，信主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齁。在20到29岁信主的人占 19.9%, 也就是说有 75.5% 的人他们在29岁 ,30 岁之前就信主了齁。然后呢再加上啊 ,30 岁到39岁之间信主的人只有 6.29% 齁。然后呢 ,40 岁之后信主的人只占 12.9% 齁。那这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一旦超过40岁之后，到50岁之后，他要信主就变得很困难，很困难。绝大多数的人，他们信主的时间都是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这个当然包括第二代小朋友的家庭。如果你在教会里面牧会，或者是你很认真的注意看教会的那个消息报告啊，听那个每一次要洗礼的时候的报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很实际的事情，就是很多的长辈，很多的长辈，他们最后临终之前会信主。就是说，如果你过了40岁之后，你要让他信主不太容易齁。那我们教会每一次洗礼的时候，可能有10个、8个，中间就会有2个人，他们是在医院洗礼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在医院洗礼的人，我们感谢主，他们最后终于信主了。但是这些在医院里面洗礼的，在病床上面信主的人，他们可能终其一生在洗礼之后没有机会走进教会听见牧师讲道，没有机会踏入教会跟我们一起敬拜，真的很可惜。不是不好，只是可惜齁。我们要说的，台湾的这份调查报告跟国外的研究报告相当一致齁。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是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信主，年纪越大信主越困难。这不单单是在台湾，在国外也是一样齁。因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固定了。这样的结果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教会应该很认真的重视儿童和学生的工作，多关心儿童和学生的职业的需要齁。在教会的活动、空间、财务和人力上面，要给儿童和学生事工、学生事工更多重要的资源。我们需要把握机会，在他们的心还很柔软的时候，就赶快把福音，努力的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样我们的事工才会事半功倍。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年轻时所做的决定。马偕在他10岁的时候，听到宾威廉牧师到他们的村子里面去演讲。如果你去过那个加拿大，你就知道马偕住的地方是鸟不拉屎的地方，到今天为止他家前面还没有柏油路，他家前面那条马路还不是柏油。我去过，我走一条我想说，哎呦，加拿大呢应该是很先进的地方。那个一个那么荒凉的村子里面， 当马杰去听到这个宾威廉牧师报告他在中国宣教的情形的时候，他就深受感动了。他就跟上帝祷告说，有一天我要去亚洲去那里宣教。那样的一个种子就在他的心里面。巴克里牧师在他1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写献身决志文，每一年在他生日的时候，他就写下他的献身决志文，直到他老的时候，他就决定将他自己奉献给上帝，他要宣扬福音，他要为上帝所用。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孩童在他们儿童青少年时期是有很大的可塑性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给他好的造就，他们就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我们家的小朋友曾雨欣，那我们在他睡觉之前会讲那个圣经故事给他听，你知道吗？当他第一次听到那个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被上帝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你知道他跟我说，爸爸他们怎么办？一个小孩子就会对这个救恩，当人犯了罪跟上帝隔绝的时候，他就会担心人应该要怎么办。当他听到那该隐杀了亚伯的时候，他就一个很震惊。现在弟兄姐妹，我们的小孩子不是对这些圣经里面的记载是没有反应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教主日学的时候，我第一次教主日学，我上课的内容是以斯帖的事情。当我在讲以斯帖的时候，我发现我底下的那些小孩子们，他们每一个人都张大了眼睛，很认真的看着我，怎么办？以色列要被灭族了，谁可以救他们？谁可以救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不是不懂我们在讲什么，而是我们有没有给他们好的信仰的造就，好的信仰的帮助。上个礼拜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我们有看到我们的周报有一张夹这样的一个资料表，这个礼拜没有了。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呢，等一下在我们的一楼那里有设摊，或者是你可以去直接找我们的如音干事去跟他拿。我们有在招募儿童主日学的助教师资，这个计划是希望透过征召对儿童教育有负担的兄姐，给他们完整的培训。我们会有8个礼拜，每个礼拜六早上在教会培训，包括圣经的纵览，还有了解儿童的身心的发展，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教导儿童的一个老师。那很多人可能对儿童有负担，可是他对自己却没有什么信心。我们很希望的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装备训练造就，能够增加我们服侍儿童的技能和能的恩赐。所以如果你对儿童有负担的话，我很希望的是你能够一起来参加这样的培训。如果你真的不行，我也很邀请你一起来为我们的儿童祷告。但是我要在这里特别的跟大家说的是，这个邀请不是只有对姐妹发出的。很多时候我们听完了这样的邀请，我们的弟兄就想说，这是姊妹的事，过瘾那本来就是男人的事。千万不要这样想。亲爱的弟兄们，这样的邀请也是对你发出来的。我这个学期我有到那个新生国小一年级的班上去讲故事。在我进去之前呢，新生国小差不多只有故事妈妈。那我是今年的唯一的故事爸爸。每一次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每次他们开会的时候，我就是跟着一群妈妈在开会。老实说我不是很习惯哦。但是呢，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哦。我们家的曾雨欣回去跟我说，爸爸，我们同学都说你讲的故事很好笑呢。我想姐妹有姐妹的特质，姐妹有姐妹的方式，弟兄有弟兄的风格。我们的孩子们应该是在一个有弟兄有姐妹成为他们的榜样，成为他们的教导者，来帮助他们一起成长，而不单单只是弟兄或单单只是姐妹。另外我也要说的是，这些话不是只有对那一些差不多三十几岁四十岁的人说的，因为你们的小孩子刚好在上主日学，所以你们去教。我要说的是，这些话也对着我们的每一个年轻人说的。我们的年轻人，我不晓得，我可能我们在和平教会也蛮好命的，我们不用去教主日学。我们这个学期有带我们和平教会的主日学去参加罗东的 Maybe Good 的那个的课的那个礼拜，他们的主日学的礼拜，他们是一堆少年团契的小朋友在教主日学。你说，他才国小刚毕业，他们就去教主日学，没有错。 就是这样哈，他们就开始在教主日学了哈，他们就一起参与在主日学的侍奉上面哈。所以我也很热情的要邀请我们的和平教会的年轻人，不管你是大学生，你是国中生，你是高中生，你是社青，你们都可以有份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哈。那如果你说啊，我已经超过40岁了，我已经年纪蛮大了啊，这种事情配给那代志跟我无关了哈，我并不这么认为哈。如果圣蕊长老可以教弗鲁贝尔，教30岁的小孩子教到80几岁，你为什么要先自我设限说我已经年纪大了，这不干我的事情？现在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跟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相关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负担，如果我们真的觉得在他们年幼的时候，在他们心灵正是好土的时候，福音的种子撒在他们心田里面是最容易发芽的时候，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不把握这个机会呢？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是跟我们无关的呢？我要告诉你的是，今天你教别人的小孩，将来有一天别人教你的小孩，教你的孙子，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们，你的孙子们，他们在一个充满爱、安全、接纳、迎接他们的环境当中，如同耶稣把他们抱在他的怀里面，为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长大。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先教别人的小孩，有一天别人会教我们的小孩，是不是？我相信因着我们愿意摆上，因着我们愿意付出，一定有一些孩子他们的生命会被影响，一定有一些孩子他们的生命会被改变，他们会在我们的教导当中，他们慢慢的确立信仰的价值，也许不是在一刹那之间，但是那个影响是渐渐存在的。我也相信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我们的孩子渐渐的开始会不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可以，我很想邀请你一起的来参与在这样的一个侍奉当中。所以我要跟大家说的是，21世纪最有名也被公认是最伟大的一位神学家卡尔巴特啊，他是德国人，然后他因为逃避希特勒的压迫，所以他到美国去。当他到美国的时候，一到美国的时候，就有记者问他说，巴特先生，你的学问这么大，请你跟我们说你的信仰是什么。卡尔巴特怎么回答？你想说一个最伟大的神学家他会怎么回答？他说什么？他说，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这就是我的信仰。啊，我的老师跟我说，哇，他觉得好，这个伟大的神学家讲的答案果然就是不一样，就是非常的简单。这是主日学小朋友在唱的诗歌啊。我就在想，卡巴勒他为什么这样回答？或许，也许他有一个很好的主日学老师，为他的信仰打下根基。当他小时候在那边唱着“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信仰，这样的一个上帝爱他的神学的思想，这样一个在上帝话语当中寻找生命的解答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就渐渐的进入他的心里面。所以我要说，亲爱弟兄姐妹，不要小看我们在孩子身上所做的这一切，很可能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会影响他们，带给他们生命极大的不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要在你的面前为着我们的教会的儿童的教育事工来祷告。主，我们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和这样的感动，这不单单是别人的事情，这不是妈妈的事情，这不是年轻人的事情，这也不只是长辈的事情，这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相关的事情。如果我们看重我们孩童的灵魂，我们看重他们的生命需要被教导，他们需要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来认识耶稣，主，我们就求你将这样的负担，将这样的感动放在我们的心中。主，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祷告。主，求你拣选我们，呼召我们能够委身在这样的侍奉里面，在你面前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